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8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星期一说，欧盟将会就接纳乌克兰成为成员国举行辩论，说欧盟与乌克兰已经存在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联系，并且能够进一步强化这个关系。一日之前，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莫斯科以核武器威胁那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不会阻止欧盟对乌克兰提供支持。更多的亞洲國家加入了國際社會聯合制裁俄羅斯的行列。新加坡外長維文星期一說，俄羅斯的侵略行為是對國際準則的粗暴違背，不能夠被接受。新加坡打算與很多其他理念相同國家一起對俄羅斯實施適當的制裁和限制。他說新加坡將會禁止向俄羅斯出口可以直接被用來製造武器傷害烏克蘭人的產品，並且對俄羅斯相關銀行和金融交易實施制裁。新加坡是亞洲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和國際貨運中轉站。同樣是星期一，南韓外交部宣布將會禁止向俄羅斯出口戰略物資，包括電子、半導體、電腦、通訊和導航產品。外交部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南韓政府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實施武裝侵略，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南韓決定積極參與有關的國際努力，以爭取局勢得到和平解決。在一日之前，日本與七國集團的其他成員的外長商討了聯合應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下一步行動，要莫斯科對發動烏克蘭戰爭付出沉重代價和後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日說，未來24小時對烏克蘭來說將會是關鍵的時期。英國首相辦公室的發言人說，澤連斯基當日與約翰遜首相通話的時候作出了這項的表述。约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与七国集团的另外六个成员国以及欧盟外长通话，讨论如何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出进一步反应。乌克兰外长亦参与了这次的多边通话。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七国集团的外长向乌克兰外长强调了联合应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决心，要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付出沉重代价和后果。聲明說，他們與烏克蘭站在一起，並且讚賞烏克蘭人民的英勇精神。歐盟官員2月27日宣布，歐盟計劃採取史無前例的行動，提供資金為烏克蘭購買武器。歐盟亦宣布了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新一輪制裁。歐盟的武器購買計劃將會是使用上100万欧元，幫助烏克蘭的武裝力量購買防空系統、反坦克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裝備。計劃亦將提供燃料、保護裝備、頭盔和急救設備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歷史上首次歐盟將會提供資金購買武器和其他裝備，並將它們運送至一個正在被攻擊的國家。他將一次武器購買稱作為一個分水嶺的時刻。馮德萊恩預計歐盟領導人將會支持這次購買以及其他重要行動，包括封殺親克里姆林宮媒體今日俄羅斯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對俄羅斯飛機關閉歐盟領空，以及針對白俄羅斯的制裁。他說，今日俄羅斯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是克里姆林媒體機器的一部分，歐盟正在開發工具以封殺他們在歐洲有毒害的虛假訊息。馮德萊恩說，他們將不能夠再散播謊言，為普京的戰爭提供正當性，分裂他們的聯盟。在歐盟的領空關閉前，很多歐洲國家以及英國和加拿大都宣布了對俄羅斯飛機關閉領空。馮德萊恩說，歐盟的領空禁令將會禁止每一架俄羅斯飛機，包括俄羅斯寡頭的私人飛機進入或者經過歐盟。歐盟亦將對俄羅斯盟友白俄羅斯進行制裁，因為他幫助了促進入侵。馮德萊恩說，白俄羅斯強人領導人盧卡申科的政權是對烏克蘭惡毒攻擊的同謀。新的限制措施將會瞄準白俄羅斯最重要的領域，包括煙草、木業、水泥、鋼鐵。除了這些措施之外，歐盟已經在2月26日宣布其他制裁，包括了一些俄羅斯銀行從 SWIFT 銀行之間信息網絡當中剔除，禁止一切與俄羅斯中央銀行往來的交易。 增加对俄罗斯寡头的限制措施。此前德国已经决定为一个特殊武装力量资金提供1000亿欧元，并且保证从而家起将自己的国防花费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白宫在星期日呼吁中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对这个邻国的猛烈攻击还在继续。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白宫发言人沙奇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说，中国已经实施了一些由美国和他的盟友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进行的制裁，并且在上个星期发表了有利于乌克兰主权的言论。但是沙奇清楚地说，北京方面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说这个不是旁观的时候，现在是发声并且谴责普京总统的行为，埋俄罗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他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还未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但是不排除在未来通话的可能性。沙奇说，但是历史正在被书写，中国领导层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审视他们自己，真正评估他们打算站在哪里。北京拒绝将莫斯科的行为称为入侵，并且敦促各方保持克制。拜登上个星期对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拜登说，普京会成为被国际舞台遗弃的人，任何认可俄罗斯对乌克兰赤裸裸的侵略的国家都会被连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通过投票，决定在本星期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召开联合国全体大会的紧急会议。就在星期五，俄罗斯阻挡了安理会谴责他们侵略的决议案的草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提醒安理会成员的时候说，俄罗斯是否决了星期五的决议案，但正如他之前所说过，俄罗斯没办法否决他们的声音，俄罗斯没办法否决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也都没办法否决联合国宪章，俄罗斯不可以也都没办法在未来否决责任。俄罗斯同样投票反对了召开联合国全体大会，但这次只是程序的投票，所以不包括否决的选项。这次投票结果和星期五对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几乎相同，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11国投下了支持票，中国、印度、阿联酋选择弃权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35+初选，去年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到而家在法院提讯一年，仍然未定正式审讯日期。其中9名被告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讯，已交付高等法院审理。案中被告之一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连主席陈宝莹与另一名的成员到法院外系抗议，批评案件到而家只有14人获准保释，其余33人未审先囚一年，违反程序公义和无罪假定的原则。陈宝莹说，惩教署以防疫为由封锁监仓检测，暂停在囚人士亲友探访安排，他批评措施剥夺在囚人士和亲友的基本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月6日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2020年立法会35+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去年2月28日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1.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被捕的时候，年龄介乎23至64岁的被告，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慧等等。各被告从事的职业包括学者、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医护人员和大律师等等，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案件去年3月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至今在法院提讯一年，仍然未定正式审讯日期。 其中九名被告包括戴耀廷、欧乐轩、赵嘉贤、钟锦麟、谭文豪、胡志伟、尹兆坚、郭家麒、杨岳桥，星期一即是2月28号被捕一周年，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次提讯，以交付高等法院审理。其中钟锦麟的囚仓有确诊个案，未被带上法庭。另外有至少17名被告列席，包括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梁国雄、黄碧云等等。多名被还押一年的被告步入犯人栏的时候，向到庭旁听的亲友挥手致意。有被告表示还未中招，即是未受感染，但可能差不多中。亦都有被告表示要用梳刨剪头发，估计监狱里面可能都是受到疫情影响，关闭理发服务。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表示，部分被告需要进行病毒检测，因此缺席聆讯。案件押后到星期五，即是3月4号再作提讯日，进行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案中被告之一，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妻子、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和另一名成员余伟斌，星期一早上开庭之前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面抗议，批评民主派初选47人案至今只有14人获准保释，其余33人未审先囚一年，违反香港人熟悉的程序公义和无罪假定原则。他们在法院外高呼口号：
初选无罪，
初选无罪，
未审先囚一周年，
先
囚
一周年，
冷暴冷
囚，冷暴冷囚，
帮助探视人道灾难，
帮助探视人道灾难，
思想无罪，
思想无罪，
言论无罪，
言论无罪，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陈宝莹发言表示，今日是2月28号，她清楚记得去年今日和丈夫外号长毛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到警署报到，她当晚被警方正式起诉，至今一年未知几时可以和梁国雄重聚。
今日是2月28号，在上一年的2月28号，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送長毛呢去牛頭角警署跟他分開 say goodbye 之後呢，就沒有再機會呢可以一起，可以是不用隔著個牆玻璃，隔著個監獄去見面。那天是最後的一天，我不知道幾時他大哥和他才可以重聚。
陈宝莹表示，案中33名被告未审先囚已经失去一年的自由，而由区域法院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的程序至今一年都未完成，他估计这个交付程序可能再拖一年半载。陈宝莹批评当局近两年的滥捕滥控导致监狱逼爆，最近第五波新冠疫情失控，监狱亦都爆发疫情，惩教署以防疫为由封锁监仓检测，延长暂停在囚人士亲友探访的安排，但是无视惩教署职员在社区感染再传入监狱的风险，他认为是剥夺在囚人士和亲友的基本人权。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作为被告家属，他认为控方一直拖延交付程序，可能是想令到更多被告认罪，对各被告是一种心理的折磨。再加上现阶段的法庭程序内容禁止新闻报道，他担心47人案会被公众淡忘。
即是用一个心理的和解这样。咁同埋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那个新闻报道是不准报道啦。咁的话这件事是越来越是即是会淡出在这个主流社会 的眼睛中。咁的话是会令到即是无论家属或者是被捕的人呢，其实那个心情啊各方面，即是那个都是会是一个好低潮的，同埋感觉上是没有一个支援咯。咁我觉得这两样东西是对于被捕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一方面 冇得報道，社會亦都唔能夠跟住去發聲或者去關注。而另一方面咧，就好似漫漫無即係長無期啊咁嘅時候，嗰啲種心靈嘅折磨係即係好難會好難以承擔啊。
对于惩教署实施锁仓管理、延长禁止在囚人士亲友探视安排，陈宝莹批评是不人道，加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力超强，他认为要做到监狱病毒清零，可能要全面禁止惩教署职员不可以放工回家。
那个 Omicron 的传染力很强，除非他是完全 密封式管制，即是说连职员也不准回家，又冇人嚟探，如果唔係就好難係唔會有人會即係有確診咯。啊，依、這個因為你一同外界接觸，就自然會可能有依個危險。而佢每一次咧就要封閉咗嘅時候，咁我哋真係家屬同埋囚友咧，即係見面嘅機會係即係唔知幾時啊。咁因為我聽到佢哋嗰啲懲教有啲人講咧，就話點解就要等緊佢哋做嗰個測檢之後咧個報告出咗。先至會再考慮恢復。咁你諗下，而家政府都已經話，嗰、那個測檢嘅能力係唔夠啊，已經佢咁一定係做咗啲最緊要嘅啦，即係譬如嗰啲比較生命危險嗰啲。咁嘅時候，咁我哋咪更加遙遙無期。
陈宝莹表示，佢担心特首林郑月娥一直坚持动态清零嘅防疫政策，在囚人士同亲友见面可能遥遥无期，甚至部分在囚人士出庭嘅权利都受到影响。
如果佢林郑呢个防疫政策继续系咁样嘅，即不能够系将呢个确诊系即系好重视呢个确诊率，而唔系重视个重症死亡或者其他嘅话咧，咁我谂我哋囚友同埋家属咧，基本上系。即係依個見面依個基本人權咧，都冇埋咯。同埋而家就係好似喺荔枝角嗰啲，就係、是、直情係冇得上庭嘅。咁你咪連一個司法法律嘅權利都冇埋啊？咁我覺得即係因為咁樣拖，即係唔知道幾時咯。無論係探監同埋上庭嗰個時間，都唔知係會拖到幾時。依、這個係對於佢哋嘅權利一個好大嘅打擊嚟嘅。
到法院旁听的香港市民徐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觉得法治和以往的香港有很大分别，47人案的被告都未被定罪，其中30几个被告已经被还押一年，他认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言论和表达自由都被大幅收窄，进入法庭的时候连佩戴写上有关公义的圣经金句的口罩都不容许。
我哋对于啲不公义嘅嘢，我哋都系作出一个表态。咁啊，好似我哋有时一个口罩啊，佢认为系触犯，佢认为系触犯到佢嘅痛处啦。就算即系唔系政治嘅口号啦，咁好似我以前戴嘅这个圣经嘅金句嘅口罩啦。咁都遭到法庭嘅嗰啲保安咧，一次又一次咁，即係驅逐，即係唔俾我入去旁聽咯，係咁。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初選47人案經過一年的提訊，仍然未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審理的程序，他認為是令到公眾有一個很壞的感覺，控方可能未有足夠證據就作出拘捕行動。陈家乐又表示，案件令人忧虑，香港司法制度对未定罪的被告的基本人权未有足够保障。他又认为，惩教署的锁仓防疫对在囚人士和家属都不公平。社民联发声明表示，港区国安法未经香港立法会审议，未有任何本地公开咨询，但是至今有超过160人被捕，包括政治团体、地区组织、学生组织、学者、传媒、工会、艺人和一些争取民主的香港人。社民联批评当局利用严刑峻法瓦解公民社会，窒碍民间正常交流，必定会影响管治效能。社民联要求尽快恢复在囚人士探访权利，加强视像探访的设施，方便长 者和儿童等高危人士探望囚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可能会导致几千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受到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的猛烈冲击，香港目前正是面临两年前大流行并且开始以来最差的公共卫生状况。这波疫情迫使香港政府实施严格的措施，包括强迫所有香港居民进行核酸检测。香港在2月新增数以千计的病例，大多数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星期五感染病例又创了新高，达到10,010个病例。香港大学的一项研究考虑了当前这一波冠状病毒病例的潜在后果。最坏的情况之一就是，如果医院不堪重负，到了6月底，香港可能会有7000人死于新冠病毒的疫情。当卫生保健系统不堪重负的时候，感染死亡风险可能增加50%。香港累计死亡病例可能会增加到4231至6993个。但是这项研究亦都表明，如果卫生措施能够到位，五月中旬的时候的死亡病例可能只有大约3200例。香港采取了清零政策，这些同北京在整个中国采取的清零政策一致。这种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局通过追踪、密接、限制社交、大规模检验以及隔离等的措施，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罕见的疫情爆发。香港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对中文媒体《环球时报》说，清零政策是他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政策在香港不会改变。在这个月较早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命令香港当局控制第五波疫情。习近平预计将会在7月1日视察香港，纪念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上个星期，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了香港防疫新措施，包括香港人必须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才能够进入各种户内的设施。星期三，林郑月娥宣布所有香港居民在3月份都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且将香港居民疫苗的接种率提高到90%。香港大学名誉助理临床学教授欧文斯博士希望香港当局能够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行动计划。欧文斯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他们能够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拯救生命上面，这些将会是缓解措施向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推广疫苗接种。他还认为他们应该转向快速检测，这样我们就可以迅速打破传播链。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海伦·格雷平对港府大规模的防疫措施作出回应，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可能在疫情非常接近峰值的时候发生，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新增的病例，包括很多不具有传染性的病例，他们可能无法将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隔离，因此除非配合广泛的居家隔离的政策，否则不会对阻断传播产生任何的影响。根据香港医管局的数据，香港公共病院病床平均占用率是89%。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的医护人员承认，他对即将启动的检测项目感到害怕。他说病人在这哭泣，一位男病人说他在12小时没有进食了，另外一名病人又说他想自杀，他也开始哭，因为他不能够给他们提供任何的帮助。他特别惧怕全员的核酸检测，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政府太热衷于清零政策了，对他来说这些是零医护人员的政策，一线人员的士气一日比一日差。他形容目前的工作环境就好像在菜市场工作，他说要想穿过候诊大厅都很困难，他们必须大声叫喊才能够找到病人。上个星期，香港明爱医院有数十个病人在寒冷的户外躺在病床上面候诊。医院当局说，医院的入住率超过102%。这家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护士说，年长的病人无处可求。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病房里面的病人病情并不是那么严重，但是他们缺乏治理的能力。新冠病毒在养老院和残疾人之家广泛爆发， 他们不能够自我隔离，因为他们是来自相同的养老院，那里的工作人员可能亦都被感染了，所以即使病人检测转阴，他们真是无处可去。香港居民亦都对美国之音倾诉了大流行的疲劳，发泄他们对政府新卫生措施的不满。一些外籍人士亦都希望要离开香港，面书上面一个外籍人士群组在上线之后几日就已经吸引了3000多人的关注。英国公民特林布尔是香港猎头公司的招聘的主管，他决定搬到亚洲其他的地方去。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要离开的原因就是和其他地方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形势相比，香港这里缺乏灵活性。作为一名技术和金融服务的招聘主管，他已经看到一大批的候选人希望移居到新加坡，而且他们的客户亦都期待着将公司运营搬到新加坡。香港经济在2019年和2020陷入衰退，但是去年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少，香港经济增长了 6.4%。 但是香港目前至少有84000个感染的病例，仅仅是2022年的感染的人数就比过去两年总数都多。香港财政司长公布了一项2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应对疫情的爆发，其中包括给每个香港居民发放10000元港币的电子消费券。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报道说，香港当局将会放宽居家快核酸检测的策略，允许一些阴性病例居家隔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强烈谴责和制裁。中国不单止始终未将俄罗斯的行为称为入侵，还指责美国和他的盟国炒作乌克兰危机，推高紧张的氛围，煽动战争的危险。不少人士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回应俄罗斯当时屯兵乌克兰边境引发的战争恐慌，被中俄认为是挖墙脚之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在5月25日深夜发文，展示中国外长王毅对乌克兰问题的5点立场，包括中方坚定主张尊重以及保障各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欢迎俄罗斯以及系乌克兰尽快对话谈判等等。比起过去几日频频系瞄准美国开火的论点，似乎是有所缓和。在当日较早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不点名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当中，真正名誉受损的是那些打着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四处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他并且说，个别国家制造危机、转嫁危机，从危机当中是渔利。另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直接点名美国，说美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不断推高紧张，煽动战争危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美国向乌克兰运送了至少价值15亿美元、1000多吨的武器弹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怀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确是支援了乌克兰，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乌克兰遭遇强敌俄罗斯的威胁，不过在俄罗斯眼里面，美国是挖墙脚。中国亦都在同样的心理，在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问题，中国亦都认为西方要弱化以及分裂中国，普京对此是同感。怀兹博士表示，普京信奉的逻辑是乌克兰不是真正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之国，他被西方从俄罗斯割裂出来以削弱俄罗斯，他因此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找到正当性。美国西北大学的约翰彼得罗夫斯基斯特恩教授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他向乌克兰的家人已经是住入了避难所。他说，一个主权民主国家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另外一个专制国家不想看到当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年很多前苏联共和国各自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承认了，相关的文件亦都签署了，尤其是乌克兰的独立文化以及语言追溯到去几百年前，19世纪就有反对沙皇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伊丽莎白·沙克尔福德 系都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普京选择对乌克兰数百年的独立史是视而不见。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纽约时报撰文说，普京入境乌克兰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奥尔布赖特表示，这个不单止不会为俄罗斯铺平道路，反而会确保普京是声名狼藉，令到他的国家在面对更加强大更团结的西方联盟的时候，在外交上是被孤立，经济上瘫痪，战略上变得脆弱。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普京目前更加依赖中国，但是他曾经亲口说过，中国并不符合他的思维方式。他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欧洲的，俄罗斯必须要坚定地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这个是普京二十多年前对奥尔布赖特说过的原话。曾经三度获得新闻界奥斯卡奖的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撰文说，普京在星期一的讲话当中表示，乌克兰未有独立的权利，而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险恶。不过有两个巨大的因素为这场的危机火上加油。弗里德曼说，一个因素是美国考虑宪政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作出了扩大北约的决定，而另外一个因素的作用更大，这个就是普京无所顾忌地利用了北约向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扩张，将俄罗斯人团是结到是他的身边，在掩盖他在领导福利方面的巨大失败。怀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当前的形势是将俄罗斯是进入了进一步推向中国，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或者俄罗斯人还会觉得是有义务帮助中国占领台湾和对付日本。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通话之后，俄罗斯消息的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当前危机的原因是基于乌克兰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鼓励之下。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并且在发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支持莫斯科反对北约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扩张。莫斯科则是支持北京的一个中国政策，该个政策宣称自治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分裂省份。分析说，这个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键外交共识，有目共睹，中俄关系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是变得更加密切。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普京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都喜欢说，我们现时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虽然这个不言而喻，但是这个不意味着大国有权，就好像几世纪前的殖民帝国那样，将全球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奥尔布赖特说，普京上台二十多年以来转向了史泰林的战术，摒弃了民主法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指控一艘中国军舰2月17号在北部边境海域以激光照射一架澳大利亚巡逻机，恐怕危及机上飞行员的视力。对此澳大利亚表达强烈抗议和谴责，但它是遭到中国反控散播虚假的讯息，澳中紧张关系恐怕再升温。观察人士说，中共一再在军事上发动这类灰色地带的战术，挑衅意味浓厚，而澳大利亚除了持续提出外交抗议之外，应该扩大与盟邦合作，抗衡北京的军事恐吓。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军方表示，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海军舰艇在2月17日在行经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和新几内亚南部海岸边界的阿拉弗拉海的时候，对澳大利亚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发出军用级别的激光。对此，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杜顿表示，军用激光可能导致飞行员失明，中国海军行径是刻意的侵略行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亦都指责中共不负责任，誓言澳大利亚绝不接受这种恐吓，并表示已经透过外交和防务管道向北京提出交涉。不过中国国防部不仅否认，还在2月21日反向澳大利亚军机逼近中共军舰，并且投放声呐浮标，属恶意挑衅行为。中国外交部隔日更是进一步批评澳大利亚散播虚假信息，称中方军舰在公海海域正常执行符合国际法。位于上海的 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宏認同中國官方的說辭。陳宏對美國之音說，當時這架飛機離中國海軍的船是非常之近，這些本身已經構成了某種的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中方用激光來進行測距無可厚非，而澳方投放聲納浮標確實是比較大有威脅性的，直接就可以對船隻進行騷擾。對於北京的指控，莫里森2月22日再提出回擊，他說澳大利亞偵察機完全有權進入自己國家的所屬的專屬經濟區，並再度要求北京說明。澳大利亞國防部亦都說，當時澳籍巡邏機和中國船艦的距離處於對船隻目視檢查的標準距離，而且聲納浮標是常見的偵察工具，不會危害船隻的安全。澳中雙方各持己見，僵持不下。對此，澳大利亞網絡雜誌談話引述位於坎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安全和情報研究教授布拉克斯蘭德的話指出，澳大利亞軍方普遍將他國船隻發射激光視為敵對的行為。布拉克斯蘭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進一步分析，北京這個舉動旨在阻嚇澳大利亞停止在自己的專屬經濟區以及南中國海等國際水域合法進行監視的行動。澳大利亞應同他的盟友透過外交手段堅定表達不退縮的立場，否則未來國際海域秩序恐遭損害。布拉克斯蘭德說，由於這類的事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顯示未來可能會再發生，他認為澳大利亞持續提出外交抗議很重要，澳大利亞國防軍和他的盟友亦都不應該就此退縮，因為這些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想要達成的目的，如果他們同意退讓，可能對穩定性和秩序產生重大而且持續的負面的影響。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的記者史密斯亦都同意布拉克斯蘭德的見解，他在2月22日撰文指出，中國只會更加頻繁地在靠近澳大利亞的國際海域採取侵略性的灰色地帶的戰術，中國軍艦亦都將會航向更遠的海域，而且做出深具敵意的行為，這些將引發不可預期的衝突。灰色地帶戰術源自丹麥哥本哈根大學軍事研究中心研究員雅各布森的研究，他說中國在避免跨越戰爭門檻的同時，就利用各種手段來到達成他的政治目的，他將這類的行為稱之為灰色地帶，他的手段可能包括經濟攻擊、代理人戰爭、外國干預、網絡行動及非傳統和非常規的武力衝突等等，是一種介於戰爭和和平之間的混合戰。對此，位於日本秋田縣的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友華表示，中國自1941年建政以來，就一直透過灰色地帶策略試圖滲透他國政權，近年來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主政之下，採取灰色地帶策略的頻率越來越高。對此，他預期澳大利亞將會設法與印太盟邦合作，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陳友華對美國之音說，對澳洲來說，民主自由航行或者是人權，這些是不可妥協的部分，所以他們會盡力去維護，然後去擴充連結更多在國際秩序下的受益的其他的國家，好像日本、印度甚至台灣，來到應對灰色地帶。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馮崇義就說，中國近年在南中國海前海做到以軍機繞台及對南派的綿羊島國進行金錢外交等的行為，都算是灰色地帶威脅。不過即使北京在印太區域的行為可能損害澳大利亞利益，坎培拉仍然會避免他的擴中行動在短期之內全面升級。馮崇義對美國之音說，澳大利亞美國的情報還有軍事部門很清楚目前中共政權的思路，目前中澳之間的這種交手是前鬥，但是他並不想一下子就將它升級，譬如說召回大使、外交召回，或者還是想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之內，雙方都暗地洗劍亦都不會讓步，但是不至於一下子攤牌。澳大利亞不單止近期與中國發生非安的爭端，國家安全亦都疑似遭受到北京的威脅。澳大利亞即將在今年5月舉辦國會大選，多家澳媒近期報導指出，中國間諜意圖資助數名反對黨工黨的候選人，不過已經被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破並且阻止。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亦都緊咬這個傳聞，指控工黨收受北京的賄賂， 對此中國嚴正反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月1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稱有關言論不值一駁，他又強調中方對於澳大利亞內部的事務並沒有興趣。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宏亦都同意中國官方的說法，堅稱中國不會去干涉他國的內政。陳宏說，中國從來不可能去支持任何一個外國的競選者，外國選舉完全是這個國家自己的內政，中國根本沒有能力去干涉。但是日本國際教養大學的陳又華認為，雖然很難提出確切證據證明中國試圖干預外國大選，但是他認為在印太區域包含台灣、新西蘭等國的大選都曾經疑似遭受到北京的政治介入，即使澳大利亞已經在2018年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化的法案以及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等，以嚴防境外勢力干擾大選，但是境內的中國移民以及澳大利亞的媒體仍然面臨紅色滲透的風險。陳又華說，華人在澳洲是很大的種族群體，大概佔了澳洲人口的5%，其中有很多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是跟中國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算不算外國代理人很難去定義，所以這些是澳洲的法律體系管不到的地方。第二塊可能就是媒體，很多的澳洲媒體在轉載中國新聞的時候都是從中國官方網站轉過去，那些訊息都是經過中國的審查，甚至中國政府會對澳洲媒體施壓，結果就是澳洲媒體報導中國會自動開始自我審查。近年來澳中關係急劇惡化，澳大利亞2020年因為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對新冠疫情源頭進行獨立調查及多次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導致北京不滿，因而在年底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大麥等產品加徵關稅，並且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雖然兩國緊張關係已經持續了好一段的時間，不過日本國際教養大學的陳又華認為，受中共二十大召開在即以及澳大利亞持續升高的反中情緒等的影響，今年澳中關係仍然難好轉。他說，習近平在今年秋天挑戰連任總書記第三任，在黨內亦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例如權力鬥爭升高的話，中國的外交就會採取對外強硬的立場，因為怕被政治對手留下把柄。澳洲一般民眾對中國的反感亦都是越來越強烈，大部分人都認為中國是安全的威脅，亦都因為是如此，澳洲兩大政黨的抗中政策越來越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他對澳中關係比較不樂觀。悉尼科技大學的馮崇義亦都持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兩國關係今年不單止不可能恢復，坎培拉還可能在政經等各層面加大對北京的反制。馮崇義說，澳大利亞已經將市場多樣化，可以抵消中國的制裁或者是壓迫，所以他不會放低身段，未來和中國之間的對峙會是制度上面的、思想上面的、政治上面的，亦都包括經貿上面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最近几星期以来，维权人士和美国政界人士不断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尽快公布他们关于中国当局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特厥民族人权的报告。下面有报道的详细内容。
過去三年來，聯合國人權辦公室主任巴切雷特一直在努力對新疆維吾爾以及其他特厥民族人權遭受侵犯的指控進行獨立評估。上個星期六，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中國外長王毅表示，中方早就表示歡迎巴切雷特女士訪問中國，包括新疆。王毅表示，北京是反對各種偏見以及無端的指責。總部位於慕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項目以及宣傳經理祖姆雷泰阿金表示，維吾爾代表大會和其他的人權組織希望是看到聯合國人權辦公室保持它的監督機制，不受限制地訪問新疆，防止它他的新疆之行被中國政府是利用。王毅最近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說，巴切雷特將會能夠參觀的說法是不可信的。阿金表示，鉴于高级专员在过去三年当中未能够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我们是预计这次的访问不会很快地进行。 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以及人權組織指責中國侵犯維吾爾人權，強迫維吾爾婦女絕育，對維吾爾人實施酷刑、強迫勞動，將超過100萬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特厥族人士是關押在新疆拘留營。美國政府將這些行為定性為是種族滅絕以及是危害人類罪。中國否認有關的指控，並且是表示他們在新疆的設施都是職業培訓中心。北京的新疆政策旨在是打擊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以及是分裂主義。上個星期二，人權觀察執行主任羅斯呼籲米歇爾巴切萊特在3月7日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之前公布他對是新疆人權的調查結果。上個月，美國國會參議員麥克利亦是眾議員麥戈文在一封公開信當中呼籲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在北京冬季奧運會前公布他們對中共新疆的政策評估。星期四，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李察森在布魯金斯學會舉行的關於美國的新疆政策的討論會上面敦促巴切萊特盡快發布這份的人權報告。李察森表示，我們當然是仍然希望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布這份的報告，並且進行進一步的調查。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維吾爾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阿卜杜勒·哈基姆·伊德里斯對美國之音表示，自從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2018年9月上任以來，他在維吾爾人權問題上一直是被動。伊德里斯對美國之音說，這些不單是我的講話，甚至是他的官員也都告訴我們，他一直是無視詳細描述維吾爾人權在中國的報告以及文件。伊德里斯說2018年底他和一些維吾爾維權人士會見了巴切萊特辦公室的一名負責中國人權事務的工作人員。伊德里斯表示，2018年底在日內亞，我們去了聯合國人權辦公室，我們遇到了一位負責中國人權事務的官員。據伊德里斯表示，在和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的官員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之後，他們從該個官員那裡獲悉，他的部門已經將新疆人權狀況的報告以及文件匯總，並且提交給巴切萊特辦公室。伊德里斯表示，雖然他們將報告以及文件送到他的辦公室，但是報告並未有受到重視。伊德里斯說，在過去的三年當中，每年維吾爾人都希望巴切萊特代表聯合國根據相關的報告以及他辦公室的調查結果，就中國維吾爾人可怕的人權狀況發表一些的提法。伊德里斯說，這些年以來，巴切萊特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激怒中國，這個就是他一直拖延這份緊急報告的原因。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未有回應美國之音就該個報告的發布發表評論的多次請求。去年9月，巴切萊特對他在尋求有意義地進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努力探索人權方面未有取得任何進展表示遺憾。巴切萊特去年9月在日內亞舉行的人權理事會的會議上面表示，與此同時，我的辦公室正在完成對有關該個地區嚴重侵犯人權指控的信息進行評估，以期將它是公之於眾。去年12月，在倫敦的一個非官方法庭表示，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哈薩克以及其他的少數民族公民實施了種族滅絕以及危害人類罪和酷刑之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言人科爾維爾表示，巴切萊特曾經是希望在未來幾個星期裏面發表他關於新疆的報告。上個月，香港的南華早報報道說，北京同意在北京冬季奧運會之後接待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對新疆的訪問。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中國研究主任兼高級研究員鄭國恩表示，為了人權目的而進行真正的訪問的唯一途徑是將維吾爾人帶出新疆，永遠不要讓他們返回，並且完全不受監督地對話。否則的話，北京將嚴密控制聯合國人權官員在當地看到的情況，尤其是因為實際上相當多的拘禁營已經是被清理或者是關閉。鄭國恩對美國之音表示，很多人已經被強制轉移或者是被判長期監禁。烏魯木齊是一名維吾爾政府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任何維吾爾人要想自由地講說話並且講述正在發生的事情，就必須要離開中國。 每个维吾尔家庭都有悲剧，至少有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是不能够详细话俾你知。要求匿名的维吾尔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冇人是冷静的，每个家庭都在度为某人哭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停止执行中国行动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目标国家更为广泛的安全战略。中国行动计划自从启动之后，不断引起民权方面的担忧，但是中国威胁的严重和独特性已经是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共识。在这个计划正式结束之际，国安界的人士、分析专家、民权律师对美国之音说，司法部在未来应对中国威胁的时候仍然有更多改进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在2月23日星期四的一次讲话之中，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宣布了中国行动计划的终止，但是他同时表示，司法部将会扩大打击范围，全面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等敌对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不过奥尔森亦都强调，中国依然会是司法部国安工作的核心之一。司法部結束了中國行動計劃的決定得到了一些前國安官員的贊同。前司法部國家安全部門官員大衛·盧夫曼對美國之音說，在不使用帶有一定煽動色彩的名稱的條件之下，司法部和美國執法部門以及情報界的夥伴已經有一套廣泛的法律授權之下的工具來到反制中國的威脅。中國行動計劃在2018年啟動，旨在应对长期以来由中国发动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计划着眼于辨认并且起诉涉嫌商业秘密盗窃、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个人和团体，同时保护美国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免遭来自中国的暗中影响。卢夫曼又说，在他担任反情报和出口控制部主任的时候，绝大多数针对的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威胁，特别是在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领域，都是来自中国，并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可以比拟。卢夫曼在2014年至2018年间在司法部任职。2018年6月，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仲推出千人计划等举措，吸引和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以优厚的酬金令到这些人短期访问中国，并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 CSET 的中国人才项目追踪器显示，中国仍然在实施的海外人才招募项目有27个，他们不单止面向中国公民，有一半以上的项目亦都向非中国公民开放。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分析师艾米丽·韦恩斯坦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间谍的担忧一直都是正当的。中国在政府级别的一些政策宣言里面展示出了需求和野心，要获取外国科技、外国技能以及外国资本，他对美国之音这样说的。司法部并未清楚定义哪一些案件归类于中国行动计划之下，仅是不定期在他的网站上面公布一系列案件的进展。麻省理工学院旗下独立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统计和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底，总共有77宗案件在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网站上面出现过，总共有超过150人受到起诉。这些其中包括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向中国透露机密信息的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试图偷窃商业秘密的中国情报官员和中国商人，以及隐瞒来自中国资金的美国大学教授等等。不过司法部处理过的和中国有关的案件远不止这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曾经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调查局平均每10个小时就展开一宗同中国相关的调查案件。在今年1月的一次讲话之中，雷话当他们总结他们在调查之中所发现的2000多宗调查集中在中国政府试图盗取我们的信息或者是技术。中国行动计划去年年底赢得了最大的一场胜利之一。去年12月，波士顿一个联邦陪审团判定哈佛大学知名纳米科学家、前化学系主任 查尔斯·利伯向当局提供虚假证词，虚报联邦所得税并未能报告一个中国银行账户的控罪成立。检察官话，利伯在2011年同意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担任中国武汉理工大学一名战略科学家，但是他在回应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国立卫生院提出质询的时候，就他和中国这个账户计划的关系问题讲了大话。利伯的律师已经在2月初申请再次受审，寻求无罪宣判。分析师韦恩斯坦在回顾中国行动计划的成果的时候表示，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面帮助美国社会提升了对中国科技偷窃和经济间谍尝试的戒心。如果你在2017年或者2016年的时候询问学术界或者产业界的人，问他们对中国的人才项目有多少的了解的话，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有多少，或者是对中国人才项目持有住和现时相比更积极的看法。不过中国行动计划在这里提升美国戒心的同时，亦都招来了有关种族主义和寒蝉效应的批评和担忧。被起诉中大量的华裔面孔被外界怀疑有种族归纳的可能性，就是担忧司法部出于这些个人的华裔血统而对他们产生犯罪的怀疑。而多种针对学术界研究人员的缺乏证据的指控，亦都给了特别是同中国方面有合作的学者带来焦虑。这两点担忧一同体现在麻省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和纳米技术专家陈刚教授的案件上面。陈刚受到的指控包括他在申请美国能源部拨款的时候并没有披露他担任中国政府的海外专家，并且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在上个月，这些指控全部被撤销。联邦检察官瑞秋·罗林斯在一项声明之中说，检方已经没办法在审判之中证明他们的指控撤诉符合司法公正利益。陈刚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之中写着话，在这场他认为是由政治和种族原因驱动的起诉上面并没有胜利者。30多年前他从中国来到美国，这是他选择养育他的家庭和贡献此生工作的地方。这个国家的承诺就是种族并不重要，但是他很难过地从中国行动计划上面总结出这一点。田纳西大学洛克斯维尔分校加拿大籍华裔教授胡安宁亦都经历了一样的曲折。他在这个之前被美国联邦政府指控隐瞒同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而同时接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的资助。这些亦是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之后第一宗进入庭审阶段的案件。但是在去年9月，联邦法官托马斯·亚尔兰说，当局未能够证明这名纳米技术专家在申请研究资助以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项目的时候隐瞒与中国的关系。胡安宁随后被宣布无罪释放。他们摧毁了这人的生活和职业的生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田纳西大学分部主席玛丽·麦克艾尔平对美国之音说，胡博士需要好几年才能够重新树立名望。国安分析师韦恩斯坦亦都表示，中国行动计划在学术界的案件上过于投入，调查重点落在了法律框架之外。问题就是参加中国的人才项目本身不是非法的，他说参加任何国家的人才项目本身都不是非法的。他认为这些导致了司法部没办法不寻找可能存在的研究资金诈骗和税务犯罪上面，而很多类似起诉的都以失败告终，扭曲了公众对中国行动计划的理解。在2月23号星期三的讲话之中，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亦都表示，司法部意识到了公众对中国行动计划侵犯嫌疑人的民权的担忧，包括被认为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因素。但是奥尔森亦都在讲话之中透露，在对中国行动计划进行了重新评估之后，他并没有发现任何案件之中存在种族归纳。美国大型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级职员律师帕特里克·图米有住10年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经验，他对奥尔森和司法部的这个讲法并不认可。他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并未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这么多的案件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拒绝认识到歧视和种族归纳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之中扮演了的角色。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目前正係幫助兩名華裔教授打官司。呢兩名教授分別喺2014年同2015年被司法部以非法下載數據同中國分享敏感技術為由起訴，但係最後罪名亦都被全部撤銷。以上係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嘅報導。
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就播送到呢度。不過我哋馬上會繼續播送第二個鐘頭嘅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刘耀玲。